各位好，欢迎收听《如果虚无》，这是一档主要有关历史人文的播客，试图输出与众不同的内容，使您或有所得，或有所乐。我们的口号是“象牙塔里吐象牙”。我是主理人曹杰，一名依旧走在努力毕业路上的博士生。不知各位是否已经听过第零期，其中提到的两个点与本期节目有一定相关性。第一个点是，我本来预定的第一期节目的嘉宾给我发来了本播客的第一条听众反馈，说我说了好多个于是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他。我会尽量注意丰富表达形式，克服口头禅过度重复的毛病。第二个点是，我换掉了这位预定的第一期嘉宾，当然这与他跟我提意见无关，毕竟这档播客跟他的主理人一样随性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第零期中我提到我曾在日本有一年的留学经历，本期作为第一期的节目嘉宾便是在这段经历中认识的。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日本迎来了新年号与新天皇，虽然我们的播客并不强调时效性，也不喜欢蹭热点，但本期却意外地做到了与时俱进，也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日本新天皇德仁的话题。而我们试图做到的与众不同体现在向各位介绍作为历史学研究者的德仁天皇，并兼及日本皇室的学术兴趣。接下来本期节目正式开始，先有请嘉宾向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可以选择，对，你可以选择匿名或者那个实名都可以。
对，实名吧。对，我是这个、我叫段宇，是学习院大学的这个博士生、然后现在主要研究宋代的政治思想史。
我跟老兄也好久都没见了，然后我们当时是在早稻田大学近藤一成先生的 Zemi 上相识的，然后当时是第一次见面是在读民工书范清明集的一个是在读皇室日抄的那个会那个读书课上，然后当时也对老兄的发表这个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这个是啊，这个从学术上来看，很多有意思的，很多回忆都勾起来了。
然后我在临离开日本的时候还给老兄留下了我当时的手机壳，背面写着两行大字，呵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特别想做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保温杯套。
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正式的内容。刚才老兄也介绍了他是在学习院大学这个就读的，那么新天皇德仁呢其实长期也在学习院做他的研究工作。首先我先一对照这个维基百科把德仁的这样一个学习经历给各位介绍一下。首先呢1982年3月德仁毕业于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史学科，获得了文学士学位，然后就进入了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然后主要从事的是中世的交通史和流通史这方面的研究。1983年到1985年又去了牛津大学的莫顿学院留学，主要研究了泰晤士河的这样一个水运史的研究。1988年他在学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的博士前期课程修了，获得了人文科学的修士学位，然后次年也就是1989年1月7号他成为了皇太子。之后他有很多的公职，但同时也都在学习院大学史料馆作为研究者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以上是从那个维基百科上获得了一些信息，不知道老兄还有没有一些补充。
这个嘛，对，这个回到这个刚才的话题，初识这个曹兄的时候知道曹兄来自北京大学，哇，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北京大学呢， 对，和我们是学习院大学呢，是这个就是有这个协定校的关系，有这个校际协定的关系。然后我呢也有几位这个师兄，这个有过在这个北大留学的经历，可能近期还有一位师弟要过去。
哦，
对，
哦，好，好。
对这个的经历呢，可以溯源到这个两所学校这个比较早的时期，在这个无论是从一个京师大学堂过渡到这个大学的时期呢，还是学习院从学习所到学习院这个时期呢，都可以有过渊源。不过关于在这所学校学习，在学习院大学这所学校学习的经历呢，我个人想到了这个与您隔壁的那所院校，对的一段这个话题来说，这是陈寅恪当年在这个清华大学给这个学生们呢做了一个对联，对，说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哦，
对，说这个清华的这个学生们呢，因为他是这个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
对，
然后他这些学生们呢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而这个包括王国维呢，他们有这个给大清皇帝讲座的这个经历，所以他们就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而我们在学习院呢也有这种感觉，具体来说就是在若干年头之间，然后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习生活呢？用中文来说有点奇怪，就是陪太子读书。
这个点我也特别好奇，因为也是看到日本很多的皇族其实都是在学习院，我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有这样一个求学经历。嗯，
是的是的，这个可以在这个之后这个讲的话题中呢然后慢慢的提及。我们重新把这个话题回到这个皇太子身上，这个前皇太子，这个金上德仁天皇，
对，
金上
德仁，
对，我还生活在这个平成时代里
啊，平成老兄已经是平成遗老了，
不小心啊，
是，
这个师兄呢。嗯，可以喊师兄吧。
对对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
对，这个金上他做的是这个中，像您刚才介绍的是中式的交通史，特别关注就是濑户内海这样一个地理区域的水上交通。他82年从这个学校的本科，也就是这个学部毕业。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这个有关兵库北关入船纳帐。
哦，兵库北，这个名词好像对于很多二次元的同学都非常熟悉，有一张兵库北的图片很有名。好，打个岔，继续。嗯。
他是以这个叫做古文书为这个切入点来展开的一个研究，对，特别是有一艘以一间丸为名的渔船，要不是渔船是运输船，以它为这个中心来研究当时的这样一个交通还有海运的状况。
哦，
对，
就这样一个学科，大概在就是在日本中世史领域，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领域？它的研究者是属于比较多的，还是会就比较少人关注呢？
它的这个研究者还是比较多的，对。但是对于这个特定地区的研究呢，这个金上这个德仁天皇做的应该还是比较踏实的。对，
哦，是吗？哦，
对，这个研究呢，对，主要也是以这个就是以文献为基础的。
啊，
对，他有一个历史地理的性质，而且他本人的研究呢，除了这个就是说本科论文以外，然后其他的研究呢，包括研究这些文献学的方面，包括西园寺家藏书呀，然后还有像这个九条家车图。然后这样一个这个有点和艺术史接壤，然后是非文字的这样一个文献学的东西，然后他进行了研究。这个九条家车图呢，他选择的这个研究对象包括阳明文户所藏的这个九条家车图，以及这个学习院所藏的飞鸟井本的这个九条家车图，他各自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
哦，那这些情况都是在我自己在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可能还真的就是得靠老兄这样比较贴近太子的人才能知道。
这个也并不是乎。对于他的这个研究呢，我有一点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在学校也是，就是说有这个学者身份的，一直直到这个继位来说，他一直是保持这个学者身份。而这个继位之前，就是在这个本年度四月初的时候，还在学习院女子大学同属学习院的另外一所学校呢，进行了他的这个就是退职演讲，因为他。
哦，退职演讲，
对，忙于这个天皇作为这个国家元首的事务，没法继续再做研究了，也没法讲课了，所以他讲了一下，还是以这个就是濑户内海呢这个交通史他最得意的这个方面然后为主进行了一个演讲。对，
哦，所以说他在之前在他是有一个自己讲课的这样一个算是教职这样的一个
是的
工作啊，
一直在教职。这个曹兄来这个学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他还在这个学校兼职，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这个由王瑞来老师带着去那个告示栏，
对对对，
对去看过一次。因为当时的皇太子在这个学院担当研究者，所以呢，这个学校可能有皇宫警察出入。对，原则上呢，这个日本的大学是不让这个警察相关出入的，然后特别标注对皇宫警察的那个帽徽不太一样。对，一般的这个叫警察呢，它是橘文，但是这个皇宫警察它是英文。
然后英文啊。
对，
那就是他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除了个人的研究之外，
哎，
他在这种教务上大概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出现的，或者说他出现的场合多不多？
他出现的场合其实不多，对，
哦，其实不多，
一定的，这个，在当时也是这种身份比较敏感的原因，所以实际上见到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对，
啊，
但是
那这个时候就得说到。就是老兄大概跟德仁天皇见过几面呀？
我大概今年因为是比较多见了两次，一次是去旁听了他的这个就是退任的演说，另外一次呢，这个他的侄女冰子女王，对，这个女王是
冰子女王，对
对，女王也她又回学校呢做了一次这个有关他的新书，还是与这个留学和在学习院的这个回忆呢有关的一个演讲呢。那个时候
啊，
是五月下旬，他已经做过退任演讲，即将登机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也去
四月下旬，
对对对，对，他去听了这个演讲。
哦，那去捧场了，
去捧场，对，
啊。那在这里就会提到一个新的人物，也是一位日本的皇族，叫做冰子女王。
对，
我也在这里依照维基百科向各位介绍一下冰子女王的这样一个情况。冰子女王呢，她是宽仁亲王，也就是昭和天王的弟弟三立公重仁亲王的长子的长女。她还有一位妹妹是瑶子女王。她是作为大正天皇直系三代之外的女性皇族而受封的女王。2004年，冰子女王从学习院大学这样一个毕业之后，跟她的堂哥，也就是德仁天皇一样，同年9月去到了牛津大学的莫顿学院留学。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美术史，然后在2016年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首先不知道这个老兄对于女王这样一个称号是怎样理解，就在日本的这样一个皇室当中，女王这样一个称号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授予情况？
是的，在中文来说，这个叫用说女王的话好像很奇怪，这个
对，
一说有王的话的女王，其实它的意思应该是一个女王爷的意思，在这个日文的语境下，由这个近代以来制定的这个皇室典范来说，它的像比方说公主，然后公主虽然是一般的这种一种称呼嘛，但是它的实际上这种荣典在这个正式场合的称呼是内亲王，而男性的这个就是王储啊，这个皇家的直系亲属就是亲王，然后女性是内亲王。而稍微疏远一点的这个女性皇族呢，她就被叫做女王， 作为这个女性王爷呢，也许用中文来说，这个公主比她这个稍微降一级的叫郡主，也可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称呼吧。
然后听说其实老兄跟这位宾子女王更加熟悉，那也请老兄来大概聊一聊和宾子女王的这样一个故事。
熟悉其实称不上，因为和这个宾子女王呢，实际上在一段时期以内是一个共事的关系。我们同时在这个学习院大学，然后原这个国际教育研究机构这样一个这个下属的研究所呢，这个在研究。然后宾子女王呢，在当时也是做这个博士后。他拿到了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博士以后呢，然后就回到了日本。然后除了这个开展这个与皇族相关的公务以外呢，然后就在这里研究。其实他当时也就住在学习院旁边，很勤勉的每天这个来来回回这个进行研究。对，实际上是一位很开朗的姐姐。
对，因为大概看到她的年龄大概1981年，对，也算是一位80后了。
对，然后出生又是在这个冰天雪地的12月。
哦，是是是。那她的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怎样？
她主要的研究呢，现在来说就是这个以这个女性史和这个服饰史，这个研究这个日本的衣服啊，然后以它为这个基础展开一个美术史的这个层面的研究吧。
哦，我还记得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在学习院也见过，就是有一个就是你们的那是史料馆，不是史料馆，就也有一个小型的展览，是关于这样一个服饰的这样一个展览。
对，今年这个因为这个皇位交代，这个史料馆来的人特别多。对，因为每年都会举办这个展览，然后今年主要是这个题目叫这个皇族的风范。
皇族的风范。
对，然后也进行了一些展示，进行了展示和这个全屋博物馆，还有
全屋会，
是是是是，然后进行这个共同的展览。展览的话，对，来的人，特别是五一期间，哇，宾客盈门，
就是史无前例的十连休。
对，一个是史无前例的十连休，第二蹭了一波热度。对
对对对，确实这个我们的播客基本上也不追求这样一个热点和热度，但是这样一个话题确实也非常难得。
对于学习院来说，可能不是蹭热度，它本身就是热度。
就对于这个，无论是德仁天皇也好，还是宾子女王也好，他们在他们各自领域的这样一个学术界和他们一些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像比较熟悉的学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明仁天皇他的研究领域专长是生物学，具体而讲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虾虎鱼专家，然后他也曾经多次出席过就是相关的学术会议，然后也据说也和我国的一位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有长期的通信关系。那么不知道就是像德仁天皇他在他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专业领域跟其他学者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有没有老兄所了解的情况？
首先呢，这个日本的这个宫廷呢，它的有一个保留了这个从这个我国什么时期来的一个宫廷进奖的制度，而这个不仅仅是他专业呢，他的这个就是优秀的学者，然后都会有机会在某一个领域的前沿的专家都会来简单的向这个天皇，然后皇族，还有这些这个阁僚们呢，就是进行这个小规模小圈子的上课。对，这个课是一直来的，比方说这个诺贝尔奖得主，比方说山中伸弥啊，他们就会来给这个这样一个小圈子呢讲一下这个细胞。
哦，
对，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原来在这个学习院创立之初的话，是按道理说是学习院来做的，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归于日本学术院。
就这样一个机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样一个机构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荣誉性的机构。
哦，荣誉性。
是的，如果就是这个怎么说， 这个成就等身的专家们，他们如果这个有一个定额，然后如果一位这个去掉的话，再补选下一位。
哦，定额，也就是说它不是像中国的，比如说像科学院、工程院，它是每年会递选一些院士之类的，
熔点性质的，由他们来这个决定，然后邀请一些这个在各个方面特别有成就的专家，然后来简单的讲一讲最近取得了什么成就，然后日本比方说在科学上取得了什么成就，世界有什么动态，以及这个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呀，还有这些就是从古典里面能得到什么知见，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像这个以前京大的这个守野直喜啊，他们都有这个
守野直喜，
对，他们有这个进讲录，就是在这个宫内进讲的讲义留这个结集出版。然后这些东西如果看一看的话呢，也对于这个当时的一个思想研究有
哦，那这个非常有趣，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给政治局领导人每个月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月度学习，也会就当下的一些热点去讲一些东西。那就是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实可能皇室，大部分的这样一个成员都是去做理科相关的一些研究了，做文科相关的研究的就是非常少数。因为像德仁天皇，他的这个选择是属于非常独特的一种，就他的这样一个兴趣的生成，我就是在也是看到了一段记述，来自于他。早年出过的一本书叫做《与太武士和共处的日子》，是讲他在那个牛津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其中在网上就有看到的有一段话，就是他为什么会对交通史、流通史感兴趣，是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这样一些课题比较感兴趣。然后比如说他在出访的时候，或者说他在当时的赤坂御用地跟他的母亲美智子的皇后，当时的美智子太子妃，这个共同散步的时候，就会对眼前的道路产生很浓厚的这样一个兴趣。然后他是说，对于他来讲，这个道路就是把未知的世界跟自己相连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使命的。这样一个事物，那么滨子女王就是据老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就是一个学术兴趣缘起的这样一些话题？
首先呢，这个曹兄刚才提到了这个现任天皇，这个德仁天皇如何对这个交通史感兴趣，确实是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包括今年继位以后呢，这个文春他们又重新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还是提到的，就是在孩提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发展的时期，然后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护城河给填了，然后作为这个
高速公路
首都高的这个
很多的道路，
对，把它给修了起来。修了起来以后发现不行，这样水不流通，江户变得这个东京变得特别的闷热，然后又重新把这个河给挖通，然后把道路给高架，也是现在看这个首都高很多部分正是在这个河道以上存在的这个原因。
最有名的就是日本桥那一段，就当时去的时候看到它旁边摆放一个牌子，也是当地人们组织起来，希望可以把日本桥高架的这个部分拆掉，恢复日本桥这样一个露天的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是这样的。然后通过这个赤坂呢，那条道路正好是曾经的河道，然后他对这个河道很感兴趣，然后就会像这个其他小孩的一样追问这条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这个问题，作为这个我们这样的非专家呢，只能说啊，这条河从天上来流到海里去。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能让这样一位这个小朋友满意的。然后他开始了这个究根结底，然后对于这个地图的爱好也好，对于文献的爱好也好，都在这上面慢慢的生根发芽，这样出来，然后实际上可以算是一段佳话吧。对，
这个可能我们每个人进入历史学行当，可能都有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契机，当然可能并不见得能够说出像德仁天皇这样比较就是一段异化、一段佳话这样的事情。
对，可以说是他的初心，然后从这个初心走到了自己的这个，对，一个这个终身来说感兴趣的这个话题，而且这个不放弃的做下去，这点也是挺有意思。 对，而冰子女王走上学术道路这一点怎么说呢，应该是这个也是从小对这个女孩子对服饰之类的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来了以后呢，对，实际上学习院它的这个美术史专业因为有传统的原因，它并不是一个历史学专业，而是属于哲学专业。
哦，那这一点很有趣。
对，因为是当年的像这个西田几多郎，对，他在这个方面有很高的建树，而他是研究这个德国哲学的，然后他的高足这个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个学科呢，就并非是归于史学专业，而是这个属于哲学专业的。
那徐学院是不是也藏有大量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实物性的？
这个是真有的。对，学院的史料馆的这个关于皇族的所藏，这个收藏呢，还是可以就是说，算得上是比较大的一个收藏吧。虽然这个每一次因为受限于场地，还有这个就是博物馆馆员的这个
对
人数的限制，然后展览的规模一般不会大，但是每一次还是有一些这个精品。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学习院它的这个历史原因呢，然后借展的文物一般会有的一定的这个规模。
这个我现在也大概唤起了当时去学习院的一个经历，从当然因为我当时住在早稻田附近，然后越过神田川向北，然后其实就一直在往西走，就到了学习院。当然坐那个。坐电车的话就是从 JR 的木白站出来很近就会看到学习院大学的大门，然后这个当然各位可能也知道跟国内大学普遍的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地域这样一个校园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学习院大学土地利用非常的就是集约，然后当然比较独特的就是它里面有一片跑马场，呵呵，这个老兄也是当时特意带我看过的。
是的是的，看了一下这个学校的马厩，然后这个马厩也是这个东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是，然后史料馆我记得也是一座就是带有就是近代所谓的和风建筑的这样一幢很有历史感的这样一个建筑物。
还有很多这个当时相关的这个建筑呢，然后都在这个80年代呢通过了登录，成为了这个日本国家级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它的这个校门，然后包括原来是这个皇族宿舍的这个东别馆，还有这个西一号馆也是这个文物保护单位。
对，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如果在东京去东京访问游玩的时候，如果有兴趣，可以顺便去看一看这座比较美丽的学校。
对，可以去看一看。对，
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两位皇族的成员，不知道老兄对除了这两位以及明仁天皇之外的皇族的这样一个学术兴趣有没有自己的了解？
因为这个叫现在的皇嗣。
对，文人亲王。
对，文人亲王，他这个一家没有这个在学习院这个学习，当然他的这个他家大女儿本来是在学习院待了一年。他的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愿望是当一个幼儿园老师，所以为了他的入学呢，学习院提前5年左右。从无到有创建了一个这个水平比较高的教育学部，
这个真的就是所谓的皇家特享的这样一个待遇了。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种种原因上了一年以后然后退学了，家子内亲王。
家子内亲王，对，应该是目前日本皇室的颜值担当了。
是的是的，然后只在学校远远的看过一次。
哦，
对，因为是本科生嘛，没有过多的交流。假如今后如果能够向研究者方向发展，然后进入学术共同体呢，也许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的机会。不过现在来看，这个一切都还早，今后的发展也是等着他这个重新考虑一下留学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想法以后呢，然后。对，也许继续还有机会，至于会不会再去这个从事教育学呢，这个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 他有一位姐姐贞子，这个真假的真，
贞子内亲王，
对，贞子内亲王也是这个第一位没有在这个近代以来呢第一位没有在这个学习院接受大学教育的这个皇族。对，
哦，
对，他和这个妹妹后来呢退学以后呢都是去了国际基督教大学。
嗯嗯嗯，
对，在那里这个接受了教育。
就也是他的教育背景也属于比较独特的。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文人亲王一家呢还有这个幽人亲王，这个现在的这个皇位二号继承人。
对，二号。
然后三号应该是明仁天皇的弟弟，
今年已经83岁了。
我看他出席仪式出来也都是步履蹒跚了。
对，现在的这个幽人内亲王，幽人亲王呢，然后现在在御茶水这个女子大学附属小学上课。
对，之前也看到新闻说他好像有被校园欺凌的这样一个现象。
是的是的，被一个这个奇怪的人专门从这个关西赶来，然后在这个课桌里面放了两把刀，然后这个事情，对，然后这个事情酿成了轩然大波。
其实对于皇族的这样一个就是可能国内流传这种八卦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因为当年的像德仁天皇自己的女儿爱子内亲王其实也是长期有受到校园暴凌的这样一个情况，以至于有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去学校了。
然后您提到这个就是说校园暴力然后被欺负这个事情，然后很有可能也和这个文人亲王一家不愿意再学习院呢这个继续读书有关。对，当然这只是坊间传言，作为这个校友来说呢，这个现在来说什么都比较，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宫内厅的网站上看看，然后确实日本皇室所展现就是官方所给出的一些形象都是非常和睦非常和善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家族也好还是对日本国民的这样一个形象也好都是非常的亲善友善的这样一个形象。
他相当于从明治起呢就是有一个做模范家庭的这样一个倾向，虽然说当时天皇是神格化的，但是一方面还是有这个模范家庭的这个就是一个本质来驱动着他做怎样的人。
哦，就是也是想做一个国民的表率。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尤其是这个战后呢这个发布人间宣言以后呢更向这个英国皇室学习，这个家庭呢首先要是一个国民的家庭。对，
哦，
对，爱子内亲王呢，对，他本人可能因为性格之类的原因呢，然后有过一些这个怎么说很难经历的过去，而对于这个皇族来说，做这个反应都是比较迟钝、比较缓慢，也比较这个尴尬的，因为反应过度了不合适，然后这个没有回应仍然不合适。然后被欺凌，然后被这个殴打以后呢，这个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前任的这个天皇还有皇后，这个约了很长时间才勉强从公务里面挤出来一丝时间，在这个皇居请他这个来了以后呢一起吃个饭。对，实际上这一点呢比起普通家庭的我们普通家庭的对应，这个都是应该来说很无力很缓慢也很麻烦的。
嗯，对，因为限于这样一个身份，确实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都不会像普通家庭那样比较从容，就可能有一些很繁琐的这样一个程序手续以及他们个人身份上的一些考量都会非常的不一样。嗯，那么由此其实就可以转到说类似于这次因为史无前例有一个十连休，可能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的话，皇室日本皇室的存在对于日本国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福利，因为每年像天皇的生日这都是一个小型的祝日，因为会造成一个前后三天的这样一个休息，因为像之前明仁天皇他的生日是12月23号，就在圣诞节前后，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年底给大家一个很意外造成的一个跟西方一样这样一个聚会狂欢的这样一个场。
但是学习院是从来在天皇的生日是不放假的，这点也很有意思。
哦，是吗？
对，这个法定假日我们永远是开讲的。
哦，那这个就是道理何在？就为什么 国民休息的时候，反而贵校会做这样一个不放假的决定。
对，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然后一直以来这是一个传统。对，这个节日我们不放假。
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是陪皇室读书嘛。然后皇室在那一天都会出来，就是有一些公开的向民众致意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他们也不能说算休息，呵呵，这么一说，其实是不是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相关的，
有可能嘛。另外也可能是有帝师的骄傲在那里，这个就，对，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实际上这个就是那几天很开心，对。真的就是像他改元的这个由来一样，这个气舒风和，对，天气不错，而且这个树木的叶子长出来以后呢，这个花粉就被吸附了，这个重度花粉症患者也可以自由行动，那几天真是太棒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像老兄因为在日本求学多年，也在日本生活了多年，就是围绕改元即位，就是老兄对日本社会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个人私人的这样一个观察。
私人的观察的话，您知道上一次这个改元呢是伴随着这个昭和天皇的这个驾崩然后来继位的。
对，
上一次的话是沉浸在这个悲痛的气氛里面，国民沉浸的悲痛的气氛里，然后是这个改元的一切呢虽然说是有条不紊，但是都比较沉重。而这一次呢，因为是生前退位，这个在这个按照他的法律，按照这个皇室典范来说，可以算是一个特例。虽然是一个特例呢，但是国民对此的这个反响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热烈。然后当这个令和这个年号在四月中旬公布的时候，这个一片欢腾。然后这个包括酒吧呀，这个蛋糕店啊，都在门口贴上了大大的令和，非常兴高采烈的迎接新纪元，有了这么一个这个心态在里面。对，这个到现在呢，对于这个令和这个元号的议论，很多方面都集中在这个关于它的初点呀，究竟是不是像这个原来设想的一样，能够这个就是说对于古典的阐述能够摆脱这样一直以来对于中国古典这样一个窠臼。其实不止于此，令和嘛，我个人的想法是除了它的初点外，它还有这就是说从它的字面是可以进行理解的。这个和当然可以是日本大和民族的这个和嘛，对，也可以把它给理解成这个气舒风和这样一个这个理解的同时呢，也把它建设成一个美好日本，它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口号的意义。
对，因为我看他们今年也是发布了这样一个年号的英文阐释，是 harmony， 也就是和谐的这样一个意。
对，想一想这个2008年奥运会呢，这个开幕式上我们依然用这个活字板打出了一个和字，然后当时两位这个日本的播音员都是和呀，是意味深长这么一个感觉。是，实际上这个令和的和呢，是不是也给人这样一个感觉，这个可以这个就是慢慢来看。我的体会是这个令和可能是一个日本走向这个受尊敬很美好的小国道路的这样一个契机也说不定。
确实，因为就是特殊的历史原因，然后又加上战后这样一个非常飞速的一个发展，日本始终的这样一个国家道路在战后都是全世界都非常独特的这样一种的一个发展路径，然后可能也造就了日本国民这样非常独特的这样一种心态。时至今日，其实日本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在国际上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说可能这样一个努力在我们一个外人来看这时效可能不会特别令就如他所愿，但是但日本在整个的在他的一个国际形象，其实他在文化和在科技上其实他是属于在世界上是相当非常受到世界瞩目的这样一个国度。然后可能在政治方面他的大部分的一个主张因为都跟美国有非常就相随的这样一个关系，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独自。那么令和就像老兄的理解，可能确实也就是想日本在自己国民形象，我们说 现在都讲究人设，可能就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国社也有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改观，一个试图重新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树立和定义。
是的是的是的，在老兄提到了这个国际方面，也许这个像日本人呢，我们一直理解他在这个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方面，他的有存在一个焦虑的，对。而现在的这个焦虑可能比起这个更早，尤其是对比这个30年前这个昭和时代呢，然后他在国际上发生这个焦虑比现在要强，如果说强大的话可能未必，但是如果真正比较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焦虑呢是为尊严而发生，而现在是为一个国民的美好生活而发生，这两方面有着这个本质的改变。比方说现在你在这个国际的一些议题上呢，经常看到日本人在环保方面向这个各个国家想输出他们的一些这个固有理念，比方说 Motanai这样的，对，这样的一个词汇，据说在非洲已经这个根植于很多国家的词汇里面了。
哦，
对，这种这个发生的改变，也许就是说要考虑这样一个时代背景，然后反过来，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令和这样一个时代，会不会参照这样一个心态来这个进行考虑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我因为我们可能也有了解，就是像日本的天皇，其实。他是不能对政务做自己直接做出自己的一个意见，提出意见，然后但是呢像老天皇明仁，他因为做生物学，当然我们不是做这个学科歧视，会觉得可能他的这样一个出身可能对政务的理解没有特别深刻，毕竟他是亲历战争，然后他的幼小其实也都是生活在战争当中，他对于和平战争等等的他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生活经验方面的一个思考。那么对于像德仁天皇这样，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研究者的，那么文人嘛，就是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人了，那文人可能自己都会有一些想法，而且像德仁他早年他其实在皇室里面他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就是早年对于自己的妻子雅子皇后，当时太子妃受到了皇室的一些加引号的，也可以叫欺凌也好，叫那个不是公正对待也好，他也在一个国际的场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么就是他在就据老兄了解，如果说他继位之后，他会不会就是通过某种自己的途径来发出自己的一些声音，或比如说像历史学者做到的借古讽今之类的，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说他之前有没有做过这些的事情。
这些方面他的比喻其实在这方面的这个言论并不突出，因为他真的作为这个学者来说呢，是一位非常认真的然后言必有据的这样一个人，对，然后如果说这个讥讽四出的那种谈论，这个暂时还没有过，真的是这个也许有这样一面，但是大家都看不到吧，对，因为天皇家族本身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性格也是比较活泼的，包括这个冰子女王呢，她的异化就是到了牛津然后留学了一年，发了一条推特，我好想纹身啊，然后引发了轩然大波。
哦，对，其实站在一个新时代，就都进入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可能整个的日本皇室也会提到，也会有一个转型的这样一个愿望。因为像英国皇室，可能我们之前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都是雍容华贵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可能很多人也都在网上看过，类似于像当时我忘了是哈利王子还是威廉王子，他的婚礼结束之后，英国皇室在出那个教堂门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做一个非常就是那个叫就非常一个自我的一个特别放飞的一个动作，比如说跳一小节舞，或者说两个人组成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符号像的一个东西。但是日本皇室确实可能一方面也是由于东亚人长期以来的内敛，然后一个内向性的一个性格，还有就是另一方面可能就是长期的这样一个在皇室典范就是一些观念当中的这样一个对于自我的一个约束可能会比较强烈，可能 在新时代，不知道日本皇室会不会就生发出更多的活力，这个我觉得也是新时代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看点吧。
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起，这个又可以聊回到这个学习院这么一个学校，从它的学风里面开始稍微讲一讲吧。对，讲一讲和它的学风的一些事情。这个学校呢，可以说在这个从它建立起呢，然后是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国子学的这样一个性格，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呢，也是就是说给国民树立典范的。比方说现在如果说去日本的话，看小学生都背着很统一的那种皮质的然后比较厚的背包。
对，
这个背包也是从这个学习院起源的。同时起源的东西包括这个那种这个中山装的蓝本那种学生服立领，然后是竖排这个扣子的那种学生服，也是这里起源的。其他的像还有这个女子模特，对，另外还有像这个在学校里面呢，这个举办投票选校花，对，这些方面在这个整个东亚来说都是从学习院这个散发出去的一种校园文化。对，
哦，也真是开风气之先了。
对，他的这个开风气之先的这个性格是很强的，这一点和北大这种天之骄子的这样一个这个性格实际上是很像的，我认为。对，但是
可能是当时的北大吧。
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北大有过五四运动，而学习院呢，它这个真正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呢，它随波逐流的性质更强。对，在这个法西斯，这个思潮泛滥的时候，然后这个日本军部暴走的时候，他选择站在了军部一边。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学生的责任。也有包括是那几届的校长，像这个陆军和海军轮流这个派人当校长，这样一个风格之下呢，然后当时像这个征发学徒出阵，然后学习院的学生也是很积极，积极的结果是这个就是1945年这个在东京空袭中，整个慕白的这个校舍基本上是付之一炬的。对，来到学校里的话，这个树基本上都是这个4-5年时植的，然后有这个70年树林的树。为什么？因为当时真的是烧成了一片平地。对，
哦，但这一点确实也可能只有在学院这个读书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体会吧。
对，
或者说有这样的了解。
对，他没有这样一个五四运动呢，在思想上真正对于这个日本加以改造的这样一点，虽然是领了很多风气之先，但是现在来说仍然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确切来说也是这样。实际上这是他作为这个他培养的这些知识人本身应该是负起责任的一件事。对，这点很遗憾，因为从他创建以来，您看这个东京大学创校，您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哎呦，我可能知道，可是现在一时间你这么问我，我也想不起来。
对对对，东京大学的创校呢是1877年。
哦，
对，
就在明治维新的后一年。
是的，是的，是的。而这个明治维新第一年是这个学习院可以说是这个从京都的学习所搬到这个东京成立华族学校的这个时候，而次年同样是在1877年呢改成了学习院。对，这就是仿照这个原来的太学和国子学并立的这样一个传统的状况，然后来确立的这样的。当时国内的这个华语很多资料呢说这个学习院最早是仅供这个贵族子弟入学，但是这是不准确的。
对对对，
实际上 是,、
哦、是吗？
对，贵族和这个平民子弟都是可以入学的，然后他也很注重在这个贵族的以贵族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间插入一些平民，以便让这些怎么说呢，从小创立的这样一种这个贵族平民相处的环境对今后的发展会有益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然后来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体制。作为这个贵族呢，当然在当时的这个以这个周礼的五等爵，然后来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华族体制内，然后如果您是这个华族子弟的话，然后是可以选择去东京大学或者学习院的。
哦。 来如此。
这是这个昔日荣光。当然，随着1945年拜占以来呢，这个学原来的这个学习院也就随着宫内省的解体而不得不解体。然后，这个当时的院长这个安倍能成重塑了现在这样一个学习院大学。
哦，确实，因为对于普通的国内的一些听众来讲，可能。知道东大、京大、早稻田这样，或者他庆还有庆应这样的，就知名度比较高的学校，因为像学习院这样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学校，可能确实很多人了解也不是很多，也借由老兄之口向各位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嗯，
对，是的。然后这个太学和这个国子学并立的体制，这样一点其实在中国是由这个北大这个一把掌握，对。但是放在这个学习院的方面呢，可能和东大在当时有过这个分庭抗礼的时候。
哦，
对，东大因为是文科官僚的养成，而这边是
对
上层建筑的这种有荣点的人的这种这个子弟的养成，并且同时很注重给社会做一个规范，对，做一个表率。一直到我们现在，虽然说呢，这个就是学校整个是重塑的，但是有过很多要求，就是说你的这个所作所为要像这个学习院学生，
像学习院学生。
这个结果就是，比方说我们大家都很爱喝酒，用这个冰子女王本人的话说，这个所谓的学习院 gakushuin，
嗯，
他发音不是就是标准的 gakushuin， 然后汉字应该写作学酒瘾。
休息。
对对对，这是冰子女王开玩笑的时候，一起喝酒的时候说的。对，
哦，
这个学酒瘾，大家虽然都好酒，但是不可能像这个早稻田大学学生一样喝完了，然后在这个高田马场车站前的那个广场上喧哗。对，我们喝酒可以在这个偷偷的钻到小酒馆里面喝，喝完了以后，如果在那里说话声音大了以后呢，这个校长办公室就会给全校的学生这个发邮件。
嗯，
这个最近听说有人在这个慕白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喧哗，这件事情是有损我们学校的品位的，希望大家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哈哈哈哈哦，这个确实很有趣，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在全球可能都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事情啊。
是的，实际上是怎么说呢，像我这样一个在家喜欢穿大汗衫的人，在那里也不得不穿的稍微正式一点了。
对对对，就我走在学习院大学的校园里面，真的也发现每个人的穿着都很得体，
衣冠楚楚。
对，衣冠楚楚，可能在别的学校能够看到细微的奇装异服，可能在学习院确实都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仪态，
是的，
以行为举止的。
是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吧。这个学校的校风呢，和这个整个国家的风气，包括这个皇族呢，然后华语方面还没有说一个很好的介绍，这样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如果说其实在日本呢，关于这个问题聊到它的话也会有相当的禁忌，但是如果是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意思。
确实确实，因为每一个这样一个很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都可以生发出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过往，以及它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角色。
是的是的是的，它的这个怎么说呢，一点点的这个蝴蝶的这个翅膀也好，煽动起来一场风暴如何的这个改变历史的走向，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值得一看的。
对，其实可能我当初想要做这样一档播客，也是想就是对于听众来讲，就是可能你来看一些东西，看论文可能你看不进去，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种闲聊闲谈的方式，然后把一些内容介绍给大家，也希望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些获得感。嗯，这可能我对，就我觉得可能选老兄做这样一个第一期非常合适，这个我觉得就这样一些内容都还是特别对大家能够扩展自己的认知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老兄现在就具体你最近在，就是你也说你十连休在干论文，那么你最近集中的一些研究是怎样的呢？
对，我最近还在研究这个所谓宋代政治的思想吧，这个曹兄多有了解。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时期呢，对于很多历史人物的这个评判也发生了改变，不论是从这个文学的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好，还有史学的研究也好，实际上从他的这个变迁的本身还有他的背景来说呢，都有很大的这个研究的余地。然后我正在着手对这个方面来进行梳理，以此来包括结合这个礼制呀、官制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动向以及政治事件吧，来梳理它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怎么说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然后有这样一个变迁，它的这个怎么说，把这个历史的这个一个形态这个梳理以后昭示给大家，这是我的想法。对，薛轩本身在这个宋元研究呢也有着很深厚的学风，往前可以这个推到这个铃木大主对于这些 新学的研究，对，然后在之后你像有柳田节子这样，这个也是前辈
非常著名的。
对，柳田节子是这个妇女，她的父亲也是研究这个日本中世思想的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老师。对，
哦，
是
是
的。然后现在包括这个王瑞来老师也是，都是在这些方面很活跃
的，这都是我们专业内部的这样一个现在还非常活跃的学者。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能继承这些的话，把这个课题做下去我想就好了。
嗯，对，反正因为这是本播客的第一期，然后我跟老兄的关系其实也非常熟了，然后也期待老兄能够日后有了自己独特心得，然后我们再来聊一期，然后也算是给观众去听众许下一个后面节目的一个期待吧。嗯，
好的好的，
好，那这期播客大概就这样。嗯，没有，非常感谢老兄。嗯，然后通过远程的这样一个录音，
高兴很高兴。
好，
好，
哎，
那就
好
的，
再见，
再见，
好，
好，
再见，哎。
本期播客录制于2019年5月19日，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您持续关注这档目前不固定更新的播客节目。